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一号课堂，
大家好，我是丁雪文。又到了一个礼拜啊，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啊，过去一个礼拜全世界有什么我们应该关心的重大的财经新闻呢？我今天呢，还是推荐两个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财经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当然啦、在台湾的我们肯定都知道12月6号、台积电 TSMC 护国神山前往了美国的 Arizona 亚利桑那，决定5奈米厂的所谓 First Tour In、翻译可以翻译叫首批机台设备到场，台湾翻译一大堆啦，什么装机啦，什么移机啦，反正我觉得这个才是 First Tour In 啊、那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也来了，所以 TSMC 对他的投资金额也从本来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很多人都认为哦，这些动作可能会改变全球半导体的游戏规则。那对台湾是好是坏不知道。可是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哦，每个国家我个人觉得都在为自己的国家产业布局跟区域分化哦做新的准备哦。那大政府的思维成型也让政府哦可以拥有产业走向的话语权。更是台湾政府不应该回避的责任所在啊。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12月9号。我们看到美国公布的11月份 PPI 叫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增幅高于预期，凸显出棘手的通货膨胀压力还是没有走掉哦。Bloomberg 认为呢 ,11 月的这个升息呢比原来预期的 0.2% 高了 0.1% 哦，有 0.3%, 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扬。我们要怎么去解读鲍尔到底是鸽派还是鹰派，金融市场又会被受影响，我们要怎么看现在这一波10月份 ,11 月份 ,12 月份的多头行情 ,2023 年又要怎么解读。首先第一则新闻有关台积电的，我要引述的是 CNBC 哦，它的标题写的是台积电在亚利桑那投资400亿美元准备建设第二家半导体晶片厂。伦敦金融时报的标题则是美国贸易的举措正在恶化跨大西洋的关系，说的就是跟欧盟之间的关系哦，半导体竞赛。第三个是路透社哦，它的标题写的是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飙升到创纪录的水准哦，真的很乱。我想大家都同意哦，晶片战争越演越烈。继美国之后 ,11 月23号欧盟也公布了430亿美元的欧盟晶片法案哦。所以光美国跟欧洲在跨大西洋就在抢产业半导体了。那台湾当然被抢来抢去，可是台湾真的也没什么话语权哦。那美国向中国宣战就是事实。早在今年8月拜登签署了晶片科学法案，然后又有什么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10 月初又有所谓对中国的出口禁令哦。所以美国的动作一波比一波强。那当主动出击的人也会开始寻求盟友，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亚太地区啊，一下讲日本，一下讲新加坡、南韩、台湾，都要求跟他站队哦。可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中国到今天为止哦，还是占据我们台湾半导体需求的四分之一以上哦。所以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晶片有 60% 的贸易关系，所以台湾其实应该要赶快有一些布局哦。事实上，早在10月初哦，美国就有一本书哦，叫做《Chip War》哦，叫《晶片战争》，听说台湾明年也会出版呐、这本书一下引起美国很多产业界、经济学界跟政府的注意哦。那里面特别提到说啊，我们美国做这些事 make sense 的，因为呢，即使今天 OPEC 占全世界石油输出也只有40%，我们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台湾的台积电占有先进制程的92%？所以美国呢，当然就会有一波一波的动作、那 Chris Miller 在里面甚至对台积电的高层对于地缘政治的因应能力还有理解力也持一高度的怀疑，所以呢，他一直在提醒我们，其实台湾真的要有很好的一个风险意识哦。那不管哦，在台湾的大家同不同意 Miller 的看法，这本书呢，其实已经得到了很多主流媒体，包括经济学人、伦敦金融时报，甚至所谓的专业的政治媒体啊 ,political 啊的总裁都赞同哦。所以呢，10月份的出口禁令可能只是第一枪哦。在半导体战争中，地缘政治的智慧早就超越了我们在台湾一直沾沾自喜的科技研发能力。事实上呢，很多人都看见了台积电在这个亚利桑那的移机点，因为媒体去了很多嘛，所以电视有报道，平面媒体有报道。那基本上呢，我会觉得呢，其实不管我们认为美国是不是太阿吧可是美国做这些动作还是有浓浓的创业家精神，在疫情过后的布局，你还是不能不说他很贼，而且很聪明哦。 首先他认知到自己的问题跟弱点，就是说我半导体几乎没有掌控度啦，生产制造都在南韩台湾这些，然后中国的需求市场越来越大，所以他以这种精神去补自己的短板，这是值得肯定的。那除了美国之外，其实我们台湾也可以看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我们一直在批评他，曾经有台湾的政治人物说他像鼻屎一样大，不过呢他这70年来变化真的很大，即使人家没有产业背景，可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所谓整个亚太地区最有可能的金融中心。那不管是透过金融环境的改变吸引全球富豪的进驻，那基本上呢现在所谓的 family office 就是有钱人的家族办公室，这三年来从400家扩展到700多家。那如果有朋友在新加坡也知道，最近新加坡的房租啦房地产啦都涨得非常凶。所以呢美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我觉得都在为疫情过后做布局。然后呢台湾当这两年，今年因为六都选举，明年总统选举，不知道会不会继续闹选举，可是我觉得产业的变化正在非常凶悍的变化，台湾还是要小心。第二篇有关金融市场跟经济发展的，我首先要引述的是路透社。路透社的标题写的是11月份的 PPI 比预期高，然后伦敦金融时报的标题写的是债券市场告诉我们美国联准会在对抗通货膨胀越来越立场坚定，然后 CNBC 的标题写的是石油暴跌科技崩溃和联准会的脚步放慢，策略师正在分享2023年的市场会不会还有 surprise 我们来解读一下金融市场最近的变化最近看起来全球股市甚至美国股市好像在跟联准会对着干。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看到 FED 的主席鲍尔在11月30号的演说中，然后表示12月份的会议会减缓升息的速度。哇，全世界投资人一下就很爽了，股票市场开始飙了，美股应声大涨。然后12月2号，可是我们又看到美国11月份的就业报告还是很强劲代表工资会大幅上升，其实是不好的，可是美股有稍微开低又开始走高，显然不 care 那这种鸽跟鹰就鸽派跟鹰派的说法其实是相对性的那很多人都刻意去解读鲍尔演说中偏向鸽派的说法，其实认真说起来整个演讲 speech 里面只有六个字是比较偏鸽派的，他说的就是 as soon as the December meeting， 就说我们会尽快在12月份减缓升息速度。可是里面呢提到鹰派的说法其实也很多譬如说他有提到我们现在还是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有明确的放低然后通货膨胀的利率还是会保持在高度，我们要想办法一直看到物价上涨减缓到符合 2% 所以这些是比较偏鹰派，可是没办法，就业市场讯号也不好，可是呢股票市场还是大涨。那为什么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会跟鲍尔的讲法呢南辕北辙首先呢鲍尔这一次确实有明确说到下一次会议的时候他会减缓升息幅度，那憋那么久的金融市场当然就认为这是爆炸性的题材嘛。那另外第二个他也提到他担忧紧缩过度所以很多就把它当作利空出尽最坏情况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其实好的时代要来了。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年底了嘛，很多人都有做账行情嘛，那做账行情就基金经理人当趁这个时候想办法把这个亏损的这个 lost 想办法补一些回来那事实上呢全美的主动型基金的持股总额已经回到四个月来的新高点， S&P500 跟10月份的低点比起来呢也已经收复了$10兆所以确实很多人有年终做账的行情存在不过呢现在到了岁末回顾和前瞻的时刻，我们还是要展望未来凭良心说现在全球的景气还是非常不透明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俄乌战争也没结束，那中国大陆的这个清零政策能不能顺利的退场不知道，所以2023年我个人觉得以经济数据来看确实没有乐观的理由。我们也看到一些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嘛，你譬如说 OECD 11月份下旬就说他们预估2023年的经济成长率会由今年的 3.1% 降到 2.2%， 国际货币组织 IMF 在10月份就说了大概是 2.7%， 最狠的是国际金融协会 IIF 他说11月底的报告很悲观，他们预测2023年是 1.2%所以呢其实真正看起来明年的数据真的不会太好看。那有一家美国的人力银行也公布82%的企业认为2023年呢应该会经济衰退。主要原因有三个，包括通货膨胀、 俄乌战争，当然就还有中共二十大重申的台海危机哦。面对这些即将来临的景气寒冬，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哦？其实从企业的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三季的获利报告不如预期，很多企业已经在减少资本支出，降低库存，保留现金水位，甚至裁员减薪。所以企业如果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看起来企业对明年也不是太看好的哦。那经营企业本来就是要有很多的风险嘛，还有要有一些布局嘛。那如果以企业角度来看呢，其实因为地缘政治跟商业世界越来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政府也要改变一些思维啦，你不能老是就是坐享其成哦。简单来说，一般企业在经营未来的时候，他首先会先把风险抓出来，然后做风险的分类、评量跟盘点，然后再来决定我要避开哪些风险，然后再过来就是拟定政策嘛。你比如说啊，我未来呢要做哪些资本支出，我的资源要怎么去布局，我的产业要怎么转型。第三个就是执行咯，你要怎么去执行，然后让未来能成功。我觉得台湾现在也面临这样，而更不要说台湾还面临一个两岸的风险哦。所以台湾政府应该赶快啊，不管谁要选总统啊，赶快告诉我们台湾的未来，半导体护国神山，我不管它移到美国是好或坏，你告诉我们疫情过后每个国家都在准备，每个企业也在做一些布局，那台湾要往哪里走？我觉得这个是新的2023年政府要赶快告诉我们的。那照案例我还是推荐一下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这是一期用来展望2023年投资前景的封面故事议题。经济学在封面设计上就很有趣，它放上了取材自1848年加州曾经有淘金热 Gold Rush 的一个很有名的版画那有趣的是，它把本来的牛仔帽变成棒球帽，还让图中的这个淘金者戴上了太阳眼镜。那上面写两排补充文字，大字写的是积极找寻回报小字写的是投资的新法则。在这次的封面故事议题上，经济学人花了10篇文章，序论第一篇，还有 briefing 专文，还有财经板块的第一篇、第二篇，所以是重量级的经济学人对我们描述了一个由更高利率和资本稀缺主导的新的动态新时代。投资人会发现自己已经开始置身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然后呢，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被更新的投资规则。尽管回报预期可能会更高，不过资本的耐心变短了，而且一级市场或者私募市场可能会受到影响。总而言之呢，我们要有很好的一个心理预期再过来的日子或许虽然金融市场表现不错，可是有很多的变化正在发生。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最近这个礼拜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财经议题，希望大家喜欢。那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或觉得内容其实还不错听，麻烦大家给一号课堂按个赞我想大家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努力的动力。我们下礼拜见。